很抱歉，我们过去的几周因为教会有许多的感染的案例，所以我们当中休息了大概三个礼拜。好，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主里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看见放大镜下的自己。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我们开始这个罗马书系列，然后第一章结束之后，我们今天继续来跟随着使徒保罗来一起来学习，在这个很有系统介绍这样子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认识这个上帝的救恩，透过我主耶稣基督所向世人彰显的，我想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以及我们如何来回应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恩典，以及他所期待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光成为盐，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来荣耀神。所以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了看到了神所彰显的，以及看到世人的悖逆，明白人，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这就像约翰加尔文，他在这个他的神学著作当中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不认识自己的情况下，你不会认识上帝。在不认识上帝的情况下，你更不会认识你自己。我想在这一章经节一开始的时候，引用这个约翰加尔文这段话是非常的贴切的。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来到这个大会堂中，我们再一次来听这一个使徒保罗，他把我们从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及跟神的关系当中，更多的把我们引导到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认识自己，来更多的认识神。好像是把一面镜子转向我们自己之后，我们靠得越近，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哪里需要擦干净的，我们脸、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耳朵有哪一些地方有了污点，甚至呢照照自己，能够更能够欣赏到看到完全真实的自己。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把镜子是给别人照的。我们常常在圣经当中也读到，比如说在这一个福音书里面，当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你看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要拿石头打他啊！这个按照这个律法，我们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这个村子只要有这个不守妇道的妇人发生了这种事，我们就是拿石头打，这是从祖先到现在都是允许的。哇，每个人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可是你看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你们如果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你可以第一个拿石头砸死他。这点出了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自私、自以为意。人通常眼睛都是看见别人，然后呢看见别人的过犯、别人的罪多于看到自己。但是通常呢是更多的用恩典来恩待自己的过犯，更多的饶恕赦免来饶恕，来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为什么自己犯错。而且在这个我们常常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我们说浪子的故事。我们看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别人觉得是应该是最典范的、最标准的为人子女的，就是这样子，像他的老大一样，这个长兄，哇，都是按部就班的去做他的事情，很乖、很听话，一副都不会冒犯父亲的。可是当这个父亲对于这个浪子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不是惩罚，却是迎接，甚至呢接纳，更多的爱跟恩典 来迎接这一个浪子回到家里的时候，完全在这一个长兄的身上表明了一个人的自私、自以为意的心。他觉得他是做的最好、最听话的，他应该值得得到更好、得到更多，而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位父亲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哲学，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恩待这一个过去曾经犯过过犯回来却被饶恕，却被更多的爱跟恩典所拥抱。这个对这一个长兄来讲，不是他对于人跟人之间的看待。所以你们看到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应得的，每一个人都要照他这样做才对，人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行，就是要这样的来相信，要来这样来过日子，这样来看待这一些有过犯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让保罗再一次带领我们来面对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当镜子转向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更看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所谓的批评这样的态度、论断的态度、论断的标准，以及为什么在这当中我们的审判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相对的，我们也用神的角度来看他如何来看待我们。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性都是一样的。在一开头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他一开头里面讲到论断的人无可推诿，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的愤怒，意思是说无论你是谁，在神的眼中，就像这一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提到，所有的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大大的让我们可以明白，其实不管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在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都真正如经文所说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果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是不是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有更加不一样的看法呢？因为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三节里面提到，在尤其在第二节开始，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就是论断人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第三节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照理说，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对于别人的评断、对于别人的批评，我们似乎拥有了自己的标准，把自己置身于外。然而神的观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应该摆在同样的位置，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真的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都同样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如果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可以化解了我们对于所谓批评论断别人跟彼此论断这样的态度，回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不是都更应该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毕竟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以及赦免。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如果真的在所做的每一个论断上面，从神的眼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跟我们论断别人的一作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在上帝的眼里。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审判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喜好以及我们的标准来看。今天圣经再一次引导我们，我们是相信上帝的，我们是依靠神的，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审判都在乎神。然而不要忘记，神的公义 以及他的怜悯，这两个是并存的。我们如果明白神的公义跟怜悯是并存的话，我们岂不是应该更加的有这样的信心，坦然无惧的常常面对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有一个平安跟一个确据，就是来到施恩宝座前再一次的来悔改来认罪，我们知道必有平安随着我们，因为神是恩典的神。所以人性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在第一章的时候，其实保罗已经 有提到了，就是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的大能是要相信，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大能是赐给有信心的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信他有永生，信他是神的恩典，恩待我们的礼物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当如果每一个人站在施恩宝座前都是罪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一次来看待我们彼此之间的软弱，彼此之间的过犯，以及明白人的罪性之后，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神的爱有实在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他可以包容，可以拥抱，可以接纳我们所有一切的污秽，所有一切的不义。我相信在世上我们很难遇到这样的人，所有的一切我们对他所做的过犯，他都接纳，他都赦免我们，而且还恩待我们作为回馈。我想这是在所有的这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很难去明白，然后去遇到这样的对象。因此即使真正在过犯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需要神。与其说需要神，我们更多的来说，其实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一生当中，最后都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然而如果这个审判，我们知道审判我们的主是恩待的主，是充满这个恩典的主，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悔改，祈求他的怜悯恩待，好让我们继续的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跟以及他赦罪的福音。所以我们明白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亏缺神的荣耀的。我们今天所赞美的，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盼望，我们今天聚会在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平安以及好消息。今天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那三天之后的复活也是我们的复活，我们信心的复活，我们生命的复活，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再一次的复活跟更新，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在罪性的方面，在过犯方面，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是一样的。然而我们明白我们的过犯，看待我们的罪性，我们就更加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以及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与我们同在，是给我们永生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常常可以享受在他的爱中一起成长。没错，我们会有过犯，没错，我们会有罪性，我们会犯罪，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常常像圣经所教我们的，也教导我们的，要彼此相爱，然后要爱上帝。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凡事都能，在我们软弱上，哪里软弱我们就哪里得刚强。这个就延伸到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神的公义都是一样的。我们难道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看见了上帝的公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有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律，这个律法透过摩西今天再一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就所有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我们知道人的肉体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唯有透过耶稣，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侍奉，他在过去所有的属世上的这一些医治教导，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大大看见了盼望，看见了福音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来的面貌，因着信心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着一个更新，一个完全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迈向一个崭新的明天。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开始讲到了这一个福音有四个挑战。四个挑战是被什么挑战？被四种的人挑战。哪四种人？就是在当时的这一些宗教人士，以及当时的这一些法利赛人，我们讲自以为义的人，宗教的人士，以及呢以律法为救赎的人，这是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的人，以及呢高举道德标准道德主义的人。这个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在现代的时代也是仿佛很怎么讲，我们说很熟悉的啊。有很多的人以他们自己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不管他是拜什么信什么的，他们以他们的建筑物为荣，以他们的人为荣，以他们的服装为荣，以他们的这个拜拜的模式为荣，或是什么样的礼繁文缛节为荣，这一类的我们所谓归为所谓的叫做宗教的人士，因为信的是宗教，信的是仪式，信的是建筑物，信的是所有的这一些富丽堂皇所规范的所有的一切。另外呢，我们说所挑战的是那种非常喜欢执着于律法上面的枝枝末节的，比如说这个遵守什么守什么法，要有几分之几的奉献，什么东西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献祭，犯了什么罪献什么祭，从自古到现在都守住，好像一点都不能改变，甚至还越来越多的规范，他们觉得要守得精准，律法就是成为他们得救的法一样的。这样我们把它归类为叫做律法主义，另外一种叫做道德优先道德主义，这个崇拜这个高道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规范跟人物。所以因此为了要保有这个所有社会或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每一个人认知的所谓的道德，所以他就要在各方面遵守，表现一副像道德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姿态，来跟所有的人来见面来互动。他以个人推崇个人的道德标准，好像在推崇一个律法主义为优先一样。这一些都是挑战了所谓恩典主义，恩典的救赎，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救赎，就是因着信心，我们说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成为了他们的敌人，甚至一个挑战。另外第四种人，就是我们说自以为义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制定了什么叫做好，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他们认为的一个义人义举的规范。 所以不管是宗教人士，是律法主义，是道德主义，是自以为意，这四种不同的这一个观点，都与完全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白白的恩典因信称义有了很大的反差。其实罪人按照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做什么，多做一些什么来赢得上帝的救恩。这就是我们讲的神的公义是一样的。当然神对罪是完全零容忍的，但是对于罪人这一件，罪人悔改这一件事情，我们却看到如大海般的包容，上帝的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他赐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第四节跟第六节里面，圣经提到，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这四到六节提到了神公义的审判将未到来，而且他必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有时候去想，我前一阵子看到报章杂志有提到就是子女这个手机有父母亲给他定位追踪，他们觉得很不好，好像被犯人被监视一样，去哪里他爸爸妈妈都知道，跟家里吵架然后就离家出走了。甚至有的小孩子的所住的地方，家里父母还有装监视器，为了要知道他有没有好好的读书，在外面有没有做什么坏事。那小孩也是非常的生气，大大的抗议，觉得好像完全没有隐私，可是父母亲的理由是因为爱他们，要保护他们。今天你可以设想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保有自己，保有自己的隐秘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讲开一点，明白一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没有隐私，一点都没有。不只是 GPS 的定位，手机的定位，不只是装上这一个我们说的这个监视器，监视器搞不好还有死角。然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死角，零死角。我们所做的所行的，甚至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还没讲出来的话神都明白。某方面我们觉得可怕，然而更重要的就是神的公义里面隐藏着非常大非常大大的这一个救恩、爱跟赦免，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赐给众人的，就像宝藏一样，那瓦器宝贝在那瓦器里面。我们往往只看到听到审判的一面，可是你曾听到在法院里面审判，你常常也有听到认罪协商的这一个词。当你愿意认罪的时候，常常判决下来往往比你不认罪都还要有更多的恩典，刑期都比你不认罪还要轻很多，而且常常有所谓的假释，就是让你本来要关的不用关，本来要关多久的剩下好像做一些罚款或是社区服务就可以被赦免，就可以服完那个刑期重新做人。今天神的公义给我们网开了一面，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在审判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在严厉的一面，然而神自己亲自 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在这当中就看到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个中保，就像在法庭里面忽然间有一个案例成为我们看见的希望，就是有一位中保在这一个法庭里面常常出来，能够为我们承担，而且我们也因他得到很多的缓刑，甚至呢被或无罪赦免。在这所有的这个法院的这个法庭里面，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无罪赦免这个最后的判决。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在神的面前里面，我们有机会无罪赦免而且重新来过吗？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有的，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救恩。所以在经上也提到，除了他以外没有救恩，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必须靠着得救的。我们都是因着主耶稣，我们因信称义，因他得救。所以在神的公义里面是一样的，因为即使在人性的罪恶都亏缺神的荣耀，这样子引起神的愤怒之外，我们说在第一节所说的是无可推诿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论断这个事情，论断别人而不去看待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过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然而耶稣他的公义，他的恩典以及他的救赎，是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都能够因他得救，也是一样的，因为神的公义是一样。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所谈到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提到讲到这一个所谓审判这两个字，审判是对有罪的人，而且对于完全没有挽回余地的人，心中会有害怕。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一旦被定罪，你就要去履行，去执行这个审判。然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我们在审判当中会看到另外一个希望，就是第七节里面所说的，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而且第十节也谈到，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说我们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经过他的我们也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在明白过去的很多的律法书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但是因着耶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恩上加恩，在这个信仰上持守的，是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浇灌在我们每一次的过犯当中，我们在他里面真的有平安，而且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是的，我们会犯错，我们会犯罪，然而我们有一个能够赦我们罪的这样的一个救主耶稣，他是恩待我，他是我们的恩主，他都愿意把他的生命为我们所舍了。所以呢，审判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大大的彰显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因为它是恩典的审判，是开恩的审判，而不是带来恐惧的审判。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只要我们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相信 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满足神的审判跟愤怒，同时也能够神因着这十字架也喜悦他的作为，因为我们都可以因他得救，十字架成为你我的盼望。但是凡是拒绝的人，凡是悖逆的人，凡是一生一世都与这个上帝的恩典隔绝的人呢，第八节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弟兄姐妹，神愿意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我们所有一切行善的人。我们要如何能够真正活出行善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在这样的各样的善事上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善的标准，我们可以看见真的喜悦这样 善事行各样美事的这样的一个主，他喜悦我们所作的为，就是因着信心我们得着神的喜悦，顺从真理，他就必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神的恩典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以永生来报应我们。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过犯当中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再一次站立起来，在我们不顺遂当中，我们明白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有过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悔改我们得着恩典，我们再一次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能够重新出发，不断的更新往前走，跌倒了我们站起来，失败了我们靠着主重新来过，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神有极大的恩典荣耀，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要加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保罗的这一个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放在放大镜下看到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更多我们自己的需要、软弱、悖逆以及罪性的时候，我们回头就更加能够享受、能够赞美以及来敬拜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以及赐给我们拯救跟恩典的神，透过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把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更多的来思想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看待论断这一件事情以及神恩典的审判，好让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所做立下他自己的榜样，为我们的罪而死，然而赐给我们的就是在他里面有永生，好让我们不惧怕，能够面对我们的每一天，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